创世纪是起源之书，
出埃及记是救赎之书，
立位记是圣洁之书，
民数记是漂流之书，
生命记是前瞻之书。
这五卷书合称摩西五经，记载了神和他的百姓所建立的关系，叫属神的子民得以明白神的心意。
欢迎收听梁凯玲老师主讲的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摩西五经》。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我们很高兴一起再来思想《摩西五经》的课程。今天是28课，讨论摩西的第四篇讲论。我们的经文范围只有《生命记》29-30章。那第四篇讲论呢，应该是摩西对这一群新生一代的百姓最后一次讲论了。啊，当摩西要结束的时候，我想这是一个总结性的一个回顾，还有劝勉。既然百姓在这里是前瞻未来要得的那个应许之地，那他们就应该遵守和神所立的约了。所以第四篇讲论的时候呢，摩西在29章呼吁百姓忠于神所立的约，30章是呼召百姓做一个最后的抉择。所以这是我们所要讲的两个大纲。第一个呢是29章，他呼吁百姓对约要有忠心。我想在这个呼吁之前呢，他有一些回顾。摩西常常这样做，这可能是一个老人家常常做的一些的习惯哈。生命记29章第二节，摩西再带领百姓回顾神过去奇妙的作为。你还记得生命记一开始的时候，摩西就带领百姓回顾历史过哈。所以其实这里的回顾呢，和第一到第四章的回顾部分是相同的。回顾常常可以叫人感恩，看看神在我们身上有什么作为，回顾也可以让我们因着神的恩典来委身给神，为神而活。所以如果我们不习惯回顾的时候，我想不需要等到120岁才回顾，要常常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一些安静的时间回顾神给我们的恩典还有他的作为。这样子你就会发觉神实在带领你经过很多很多奇妙的道路。所以在29章第一个段落里面呢，摩西带领百姓回顾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回顾就是神在埃及地曾经所行的一切的试验、神迹和奇事。所以摩西让他们想到埃及的实灾，还有埃及神对于以色列百姓有那个免灾祸的这么一个奇异的恩典，他让百姓回顾。第二呢，摩西要百姓回顾的就是在旷野40年那个经历，60万男丁200万左右的人在40年旷野的漂流里面，摩西说你看看神的供应是多奇妙，你们吃天上的玛拿，你们喝旷野的水，你们吃大自然的一个飞鸟的肉食，神用超自然的方法叫你们没有缺乏。这是摩西要百姓思想的40年的经历。跟着呢，一个最后的一个回顾就是他们最近的一个经验了，也是我们在生命记开始的时候提到他们战胜约旦河东的2个王。如果你还记得他们曾经有一个征战的经历，他们战胜了那2个王的时候，神说以后你们进去迦南地，神也是要这样子来帮助你们得胜的。他们占了他们的地之后呢，分给2个半支派，让2个半支派的百姓可以在约旦河东来生活。所以回顾的3个大范围就是埃及的他们的奴役跟他们所经历的神迹，还有呢旷野的40年的供应，还有就是他们的战争的胜利。这个对于他们进入迦南地都是非常重要的提醒。 因此在29章的第9节就用一个转接语来下一个结论。摩西在第9节说，所以你们要谨守遵行这约的话，好叫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亨通。回顾的已经回顾了，他们已经是历史过去了，可是这个过去的历史对于我们的现在还有我们的未来有什么的一个教导性的作用呢？摩西就说，如果你们谨守遵行这个约的话，你们的未来就可以亨通。因此呢，我们用这样一个回顾再一次提醒我们自己，借着回顾学习功课，现在做一个决定，然后未来按着神的原则去行，一定是蒙神祝福的。这是摩西的一个心意，也希望我们能够学习到这个功课。在这个呼吁里面进入第二点，就是生命记的29章第10到15节。10到15节，摩西让百姓注视现在，所以我们一直提过去现在跟将来。第十节摩西说，今天现在，摩西既然说你们要守约，所以他就吩咐当时的百姓说，今天你们就要好好的在神面前这样誓约。所以第十节说，你们的首领、族长、长老、官长，男的、女的、寄居的、挑柴的、劈水的，都站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所以今天都站在神的面前。10到12节提到，站在神面前的会众是不分男女、不分阶级的，只要在神面前立约，在神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醒，因为在当时的社会来说呢，阶级也是构成他们当中一种不平的现象。可是摩西说，今天你们站在神面前是不分阶级的。13节提到，这样他要照他向你所应许的话，又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事。13节提到亚伯拉罕之约，这是昨天的事，我们讲到今天也讲到昨天。13节是讲到亚伯拉罕之约，亚伯拉罕之约是历史当中的事，是昨天的事，是过去的事。可是摩西就说，过去的约是今日的约的一个根基，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他说要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起的事，今天呢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神今天要这样子跟百姓立约，是因为根据他过去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以那个约为一个应许的基础。所以在神的作为里面呢，你可以看到有一个模式出现，神常常根据过去来做事，神常常以过去他所行的作为一个基础，神不会出尔反尔。因此呢，熟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圣经所记录的都算是过去的，可是呢也是继续在进行，而且也成为未来的一个指引。因此弟兄姊妹，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要好好的读神的话，因为神的作为是以过去他所做的为一个根基。这是13节让我们看到的。14跟15节呢，有个很奇怪的一个现象。摩西说，我不单与你们立这约起这事，可是呢除了今天和我们一同站在耶和华我们神面前的这些人之外呢，我还与那些今日不在我们这里的人立约。所以14到15节他说，不在我们当中的人我也与他们立约。其实不在这群百姓当中的人怎么可能立约呢？因此我认为这里可能是摩西说，未来的子孙只要他们是你们的后代，你带领他们更新这个约，这些未来的子孙呢，神都要与他们立约的。因此14到15节呢，应该是指着明日，我只是未来的了。所以我们看到今日站在神面前的，还有昨日就是亚伯拉罕那个时候的，还有明日就是未来的，不在我们这里的都可以在这个约的底下。当然那个思想就是他们更新那个约，他们愿意遵守那个约。 所以整个思想呢，再一次让我们想到五章第三节所谓的活人之约，神要跟活的人，能够选择的人，能够回应的人，能够委身的人立约，因为神所要建立的关系是神要成为他们的神，他们要成为神的百姓。若是你看圣经的时候注意这么一句话，立你做他的子民，他做你的神，这出现在29章13节。这一句话在全旧约当中出现了最少30次。仔细看一看，神要做百姓的神，神说你们要做我的百姓，贯穿整个旧约，这就是神要建立的，不是给你们祝福或者咒诅而已，那是物质的，神要建立的是一个关系。因此我还是提醒各位，我们要注意我们跟神的关系，当这个关系正确的时候，你就发觉你在神面前就会蒙受祝福，当这个关系破坏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必提了。这个句子在全旧约出现30次以上，然后呢，什么地方出现最多呢？第一个出现最多的范围是摩西五经，这是整个民族的一个起点，神说这个关系要正确。第二个出现最多的一些的篇幅就是先知书，而且是被掳时代的先知，就是百姓这个国家灭亡了，他们被外邦的敌人掳去了，可是神说如果你们悔改的话，你们还是可以做我的百姓，我还是要做你们的神。所以在这个民族的起点跟这个国家的结束，这句话出现的最多最频繁，希望你们读这些旧约经卷的时候可以发现这个事实，神愿意祝福建立这个关系，神也给机会让这个关系可以重新恢复，这个就是神的恩典。在我们身上也是这样子，我们有多少的软弱，常常不讨神的喜悦，可是神还是给我们机会让和好的关系重新再建立起来。但愿我们紧紧地抓住这么一个恩典，这是讲到立约的对象。第三点，在生命记的29章16到29节，他就预言另外一件事情，也是我们最不爱听的哈，就是预言这个立约的咒诅的话又来了。所以27章咒诅，28章咒诅，29章咒诅，怎么那么多咒诅呢？因为神很不愿意你破坏这个约，也很不愿意你进入这样一个咒诅的惩罚里面，所以多方面的提醒百姓，提醒我们要谨慎防备陷入这么一个咒诅的光景当中。29章这个咒诅呢有几点，第一个，神说你绝对不可以拜偶像，这是咒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27章提到，28章提到，29章提到，绝对不可以拜偶像，就生命记里面屡次提到这么一个禁止。所以若是我们防备这么一个危险的话，我们绝对不会陷入咒诅里面。而且在这个警告当中呢，神说如果有人拜偶像的话，神有极大的愤怒要倾倒在他的身上，把咒诅当中一切的话都要倾倒在他们身上。因此若是你看这个国家灭亡的那个时刻，那是在历史书列王记下17章，讲到这个国家灭亡的时刻的时候，写历史的人说为什么他们会被掳灭亡呢？他就说出一个原因，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以色列百姓就是疏忽了，不小心了，陷入这个拜偶像的罪里面，因此呢，他们就没有办法避免这个咒诅的结果了。在生命记的29章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描述，他说当百姓拜偶像被神惩罚的时候，在这个以色列国四周围的国家看到这么一个结局的时候都非常惊讶。我们曾经说过，以色列国是一个示范性的国家，以色列国应该是一个活出神的形象的一个国家，所以若是以色列国在地上要成为一个见证的话，我们就知道说有很多人在看着他们。可惜的，有时候这些外邦国家所看到的 不是一个荣耀的见证。29章的24节，在这里呢，摩西预言说，如果他们拜偶像被神惩罚的时候，万国的人都要看见，而且都会问一个问题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这样行呢？这样大发烈怒是什么意思呢？他们都会问说，为什么他们会受咒诅？神的怒气在他们身上，万国人都会问。而且有人会回答说，这个人不晓得是外邦人呢还是以色列人。25节，人必回答说，这是因这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领他们出埃及地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所以原因在哪里呢？离弃神跟他的约，那做了什么呢？26节，去侍奉敬拜素不认识的别神。所以这个就是惩罚的原因。就像我们在28章所说的，那个咒诅主要只是破坏约。在这里29章25节说，因为他们离弃耶和华他们的神所立的约，去拜别的神，所以神将这个约里面一切咒诅的话都倾倒在他们身上。外邦人都会觉得很惊讶。如果你熟悉以色列的近代史，你就会发觉他们所遭遇的是任何的国家都没有遭遇过的。我想在这里就看到他们陷入罪恶当中，以及陷入咒诅的结果里面，是非常的可怜。真的，现代史当中很多的外邦国家都非常惊讶，他们为什么会有那么悲惨的经历呢？所以29章我们在说，这是一个预先的警告。可是神的公义，神对罪的不能够容忍，这是在旧约的历史里面非常清楚可以看到的。不晓得你记得不记得利未记20章22节，神说，你们要谨守遵行我一切的律例典章，免得我领你们去住的那个地方，就是迦南地，把你们驱逐出去。如果他们在迦南地没有好好的谨守神的约，这个地会把他们吐出去，意思说他们会被掳被赶逐，会失去他们的土地。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无论是圣经历史近代史，你都看到这么一个结果的发生。所以29章，当摩西呼吁百姓要忠于这个约的时候，他把一个最严重最严重的一个结果都放在他们面前。这个还没有发生，只是有一个预告性的提醒而已。圣经里面有许多许多这样一个预告性的提醒，但愿我们从其中也领受这些警惕。这是29章。30章呢，既然摩西先预告这个警惕了，30章就说，你们要做一个选择咯，我把福气，我把祸害放在你们面前，还没有发生，可是你们的选择就可以左右这些事情的发生。所以第30章，摩西呼召百姓做一个抉择。摩西呼召百姓做一个抉择。所以30章第1节说，我所陈明在你面前的这一切咒诅都会临到你的身上，如果你不遵守神的话的话，可是呢，你也可以避开这些的咒诅的话，甚至说即使你已经是犯罪被神惩罚了，你也可以因着悔改的缘故来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让这个惩罚结束。所以29章是这么一个预告，30章给他们很多很多的提醒。30章第2节说，如果你在受惩罚的时候心里追想神，而且悔改归向神的话，神还是会给你们恩典，将你们救回来，赐福给你们，这是神的一个极大的恩典。所以在30章，摩西几乎是为以色列百姓日后的生活还有整个国家的历史定下一个法规哈，就是你们犯罪的时候就会受咒诅，这个咒诅当中的惩罚会临到你们身上，可是如果你们尽心尽性的悔改归回神的时候，神会就把你们离开这个惩罚，你们就要蒙祝福， 所以29章有许多咒诅的预言，30章呢要赶快告诉他们你们怎么可以蒙祝福脱离咒诅。你说神是不是很多恩典呢？神是不是不愿意人受惩罚呢？神是不是愿意人蒙祝福呢？所以30章就是这么一个用心。那在30章里面呢，既然是神愿意祝福，那摩西就把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关键时刻放在百姓面前。如果你看15节，摩西说，看啊，我今日将生与福、死与祸陈明在你面前。这是生死祸福的问题，生死有关的问题。摩西说，我把它陈明在你面前，生跟福，死跟祸。那他在下面就解释了什么是生跟福呢？16节说，你要爱耶和华，行他的道，遵守他的诫命，这个就是存活。什么是死跟祸呢？30章17到18节，如果你的心偏离神，不听从神的话，你拜别的神，你就会灭亡。所以15节这个段落呢，就说生死祸福放在你面前清清楚楚的，你绝对不能够说没有人告诉我，你绝对不能够说我不知道。可是呢，当你知道以后，你就要做一个选择了。这个往往是摩西给他们的提醒，知道以后要做一个选择。既然你知道生与福、死与祸的话，你做一个选择。摩西要百姓知道的就是，当你拣选一条道路，你拣选一个方向的时候，你等于同时选择了他的结局，对不对？当你要选一条路要出发的时候，其实在你心目当中已经有一个终点，就是你要去到的那个城市或者是那个家庭。所以摩西跟百姓说，我把这些清楚的放在你面前，你要选生与福吗？还是你要选死跟祸？当你拣选的时候，你等于选择了他的结局。因此30章19节，摩西说，我呼天唤地的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所以摩西说，你要选择了，不是因为你是神的百姓就自然领导你，你要拣选。19节摩西说，你要拣选生命。然后如果你读下去，他说，耶和华就是你的生命。所以拣选生命是什么意思呢？拣选生命就是拣选耶和华，因为耶和华就是你的生命。那摩西没有跟他说你可以拣选死亡，没有，摩西说你就是要拣选生命。所以神的用意在哪里呢？就是要你得生命，就是要你得福，就是要你存活。所以圣经是非常清楚的这样陈明，但愿我们能够从其中也跟当时的百姓一样，清清楚楚的领受教训，做一个正确的选择。我再说一次，当我们选择的时候，等于把结局、把结果都选择进去了。若是我们今天要活在地上，尽前度日，我们就可以蒙神祝福，享受永生。若是我们今天随意放纵，我想死亡或者是神的惩罚就是会临到我们身上。所以在摩西这个最后的这篇讲论里面，他还是不厌其烦的在教导这些百姓，因为他希望人可以活在神面前，得到神的祝福。那摩西在30章有一个很好的教导，就是即使我们有时候陷入这个软弱里面，还是可以回头。若是在得罪神、受神的惩罚的过程里面，人心里后悔，人心里畏罪忧伤，回转过来的时候，他说神还是会接纳你们，你们还是可以回到神的祝福里面。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恩典。但愿我们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也难免会有软弱、有跌倒的时候，那圣经的话成为我们的一个确据，神的应许为我们开了另外一条出路，只要你回转，神的祝福还是会继续临到。希望我们谨记这一点，不要放弃神的恩典。 所以这个就是二十九、三十章摩西的讨论。那我们进入这个神学连贯了。在这个时候呢，摩西已经进到人生阶段的尾声，他的服事也进入尾声。他按着神的吩咐呢，尽自己的责任，带领百姓在摩亚之地更新了西乃之约。立约的神是同一位，约的内容也是相同的，只是这一群百姓不一样了。不过呢，这个新生的一代，至少他们可以有历史为他的见解，可以回顾历史，知道不守约、不守诫命的结果了。可是呢，摩西还是放在他们面前，给他们一个选择。神救赎他们，给了他们一个圣洁的身份跟地位，可是呢，神也给他们选择的自由。百姓能不能够因为爱神的缘故选择遵守神的话呢？持续这个身份，而且活出这个身份应该有的见证呢？这是他们的选择。同样的，当我们前瞻的时候，我们发觉约书亚带领百姓征战，占领迦南地。那到约书亚年老的时候，他也是给百姓一个选择。什么选择呢？侍奉的选择。所以摩西给百姓的就是守约的选择，约书亚给百姓的就是侍奉的选择。约书亚跟百姓说，如果你们以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天就可以选择要侍奉的。侍奉谁呢？是你们大河那边的神呢？还是亚摩利人的神呢？还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呢？你可以做一个选择。所以我们看到这两位神的仆人告诉我们，在约的关系上面，神愿意做你们的神，神愿意赐福，可是神不勉强。在侍奉的关系上面，神愿意你们侍奉，可是神也不勉强你们的侍奉。如果我们能够侍奉，这是神的怜悯跟恩典。怜悯的神将福跟祸、生跟死两条路，还有他们的结果，都讲得非常清楚，让当时的百姓可以选择，让我们今天也可以选择。而且呢，如果人选择错误，愿意回转的话，神也保证一定接纳一个悔改的心。那有什么更能够表达出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呢？但愿我们都拣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生命。但愿这个选择影响着我们的未来的所走的每一步。今天我们讨论到这里，请各位回去做这一课的作业。首先是生命记31-34章，请你再读一下。第二呢，列出生命记30章2-10节给悔改者祝福的应许，他怎么样对称着28章15-68节对于这些违背神诫命的人所给的咒诅呢，做一个对照。好，我们今天停在这里，谢谢你的收听。若是你需要讲义，请你向电台来索取。我们下次再见。